你惧怕就是信不过神，要有信心除去惧怕的心。第三，要有信心，向神伸出信心的手，神就做工。你向神伸出信心的手，神就做工。我的女儿上大学，然后接着儿子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跟弟弟说：“弟弟，你大学第一年要住校。”所以我的儿子就住校了，住在学校的宿舍了。他说：“你这样才会认识一些人。”那所以姐姐就在外面跟人家租房子。我们祷告了很久了，他有两个 roommate， 都是黑人，两个黑人女孩都是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是我祷告来的。这两个一个很会照顾人的，好像妈妈一样的啊，一个呢很会为人着想的。我说这两个黑人女孩太好了。我先生说黑人不好啊，我说你要感谢神啊，如果没有黑人，你黄总也不吃香啊。我说还有什么不好的？我说你忘了台湾的电视广告，欧郎踢哥，北郎泰哥。我们小的时候不是常看电视这个广告吗？黑人牙膏的广告啊。我说有什么不好？好的，好的不得了。哇，你知道吗？那两个黑人女孩真好。可是呢，学校因为学校规定住校的要礼拜天就要搬进去，可是礼拜四才开学啊，礼拜四才开学，礼拜天就要搬进去了。好了，那么我们一定要礼拜六就去了，礼拜天早上帮儿子搬了家了。我每一年哦，就是搞这一次没有做礼拜啊，很难过哎。但是他礼拜天早上七点要搬进去啊，我们就帮他搬家。搬了以后，我们就去女儿那里，我说 Esther 妈妈，等一下跟爸爸要回去了，开车要开六小时，我要回家。我说妈妈要回去了哈，那你一个人要小心，这是他第一次单独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哦。我说你的两个 roommate 还要礼拜四才来，一个礼拜二来，一个礼拜三来，一个礼拜四才来，礼拜四开学他们才会来。我说那你要一个人自己住三天，小心哦，门要关好哦，不要随便开门啊。我们就给他交代了。那天要回家的时候，我的女儿就说妈妈，你能不能多留一天，跟爸爸多留一天，这样子。她说我自己一个人有点怕。那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先生很爱孩子的，他就说好了，爸爸明天跟公司请假多留一天呢。后来我想想，留一天又不能留三天，有什么用？还是有两天他没有办啊。哎呀，我说这样好了，祷告，我祷告，我说主耶稣可以做工。然后我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因为我想到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可以随意流转。哦，我说主啊，这样啊，你去改变那两个黑人女孩当中有一个肯改变心意，提早来陪我的女儿，一个很会为人着想的玛拉琳，一个很像妈妈的那个阿丽莎，我叫她阿丽莎妈妈。我说神，你去改变她，有一个人会提早来。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可以随神的意来流转。我说神，你去改变她，改变心，叫她改变心意，提早来。后来我们祷告完了，开车开了半小时，我先生不放心嘞，他说：“哎，秀芬，要不要再回去？”我说：“不要了，祷告就要交托了，不回去了。”我们就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啊，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女儿说：“妈妈已经跟爸爸平安到家了。”还没有跟女儿交代完，我的女儿忽然间笑得很开心：“妈妈，我那个很会为你着想的那个玛拉丽回来了耶！”我就电话里面听到那一个女孩子 Esther 一直叫啊。他说：“我知道你一个人没有办了，我怕你害怕，我提早来了，我改变了，我提早来了。”哇，神听祷告这么快，才只有五六个小时哎，神很奇妙的，向神伸出你信心的手，神就做工了。有一次我带领一个姊妹信主，第一次来教会，我就跟神说：“我说主啊，你保守他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撒旦恶者啊，不容许他再来给他掳去啊！哎呀，主耶稣，求你派天使天君来保守他，叫他每一个礼拜都能够来做礼拜。”这是我的祷告。第二个礼拜，早上八点多，我跟我先生还有教会的牧师师母，我们的聚会在下午，我们正在借教堂，所以早上我们要到一个美国教会去参观。早上八点多，这个姊妹就打电话来，我先生接到电话，他说：“你告诉林姊妹，等一下我会去旧金山，下午两点来不及回来的时候，我就不去做礼拜，今天不去做礼拜。”我一听得很生气呢，我说：“现在几点？他等一下到旧金山，下午两点怎么可能回来？你到了那边再回来，根本就来不及，两点的礼拜根本就来不及。早知道他一定是不要来的，所以他打电话跟我讲一声，我就说80%-90%不会来，我就这样讲。然后我们就去做礼拜。”做礼拜那个美国教堂在这边，我们车停在 parking 那的，要进教堂过一个红绿灯，就在那个安全岛上站在那边，在等红灯的时候，红灯在等绿灯的时候，忽然间神就责备我：“你没有信心，你不是第一次就为我向我祷告，叫我派天使天君保守他，每个礼拜都能来做礼拜吗？难道我不能吗？你刚才早上他打电话，你就说80%-90%他是不会来的，难道我不能做吗？”哎，很奇妙，圣灵就这样责备我。 我立刻就回头，我就跟神说，现在几点？哦，9点多快要10点，我就跟神说，神啊，现在不管他在哪里，你叫他回来。然后我就回头跟我的教会的牧师说，我说牧师啊，刚才哦，我说今天早上事情怎样怎样怎样，刚才圣灵怎么责备我啊，我跟神说叫他回来啊。我们牧师一听我这样，又在做这个空抗祷告，他们觉得我这个很好笑，然后牧师就笑一笑，他就跟那个另外一位劳孝伯的弟弟，然后他跟他说，您准备都是这样祷告，那我们就去做礼拜了。下午2:05，主日崇拜已经开始了，我就看到这个太太带着两个孩子急急忙忙的进来，就坐在教会的有角落里面。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哦，你终于赶回来了哈。哎，他说林姊妹，我告诉你很奇怪，今天早上我去的时候，他去旧金山没有开车，他坐那个坐火车去，因为旧金山不好停车，他要去买一些东西，他就坐火车去。他说我平常坐火车哦，我从 Sunnyvale 坐到San Francisco 我是买一程，他今天我是分段买，跟人家分段买，就是买到 Palo Alto， 然后从 Palo Alto 又买一段这样。他说我到了 Palo Alto， 大家都在下车，所以我就跟着下车，人家大家都上车，我就跟人家上车，一上车才发现怎么车子开回来了。他说那回来就回来了，就来做礼拜了。他说我一上车怎么发现我的车子是倒回走的，他说那回来了，回来就回来了，那么就只好来做礼拜了。哎呀，我说感谢主啊，哇，你向神伸出信心的手，神就做工啊，很奇妙的神啊，耶和华名称为奇妙，他做事就是奇妙，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胜数啊。所以你向神伸出信心的时候，神就会做工。你向神发出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第四个，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第一次到欧洲做见证，1990年，我下飞机在德国汉堡，从汉堡以后，我差不多是坐火车，第一站是科隆。汉堡有一个弟兄把我预备了各国的钱币，我走了7个国家，他各国的钱币都把我预备了，要让我打电话的钱，万一接的人还没有来，叫我怎么打电话。他每一站一包钱，一个国家的国币加上那个人地址，用一包一包这样把我准备好。他告诉我，林姊妹，第一站是科隆，科隆啊，他说我告诉你，欧洲的火车进站非常的准时，我到意大利慢了2分钟，火车开走了。他说火车非常的准时，你到科隆要下车之前，你要知道科隆的前面5站的名字，你要都知道。他这样告诉我，你的行李呢必须提早在科隆还没有到的前3站，你要把行李弄到那个站的门口那边。那时候我拎着2箱书，你知道，他们叫我带书去，我就傻傻的，我拎两箱书很重啊。我带着第一次到欧洲带着2个小孩，我两个小孩，一个在初中，一个在高一，两个小孩小小的，两个小孩跟着我一起去。在火车上的时候啊，我的儿子就说，妈妈，这个行李这么重怎么提啊，我们下车一定要有个推车啊。他说下车一定要有个推车啊。他说妈妈，哪里去弄推车啊，这么重怎么提啊。哎，我说你小孩子不要担心这么多，我说祷告，我说神知道我们的需要，我就这样跟他讲，我说我们跟神讲我们有需要，说这么重的东西妈妈知道，我说不要那么担心，其实我心里比他更担心。很奇妙，到科隆那一站的时候，火车快要进站的时候，有个德国老太太，她看我行李那么多，她就跟我说，叫我让她先下车。德国人大日耳曼名字很骄傲的，你知道，不讲英文，可是必要的时候她还向我讲英文。她叫我让她先下车，我说好，你先下车。她下车了，轮到我下车，你知道我的脚啊，从那个火车的那个车门啊，一踏上一着地啊，就在我3步的前面，就在我的正前面，一辆推车在那里，我就看了一下前后。在方圆之内没有第二辆，就那么一辆，前面那个老太太不用，我来用，我的行李正好放上去。神就是这样的预备，耶和华以勒他就是这样的预备，很奇妙。你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唤，神就预备了。我有一次在讲这个见证，有一个姊妹从德国回来，她说，林姊妹，我告诉你，我今天要跟他们讲一个讲你的见证完全对。他说在欧洲，你要就算你要去拿这个车，也要把钱币投进去，你什么都不懂，你是不会去找这个东西的。他说那个真的是神为你预备，前面那一个人没有用，而我下去的时候就一辆车在我3步的前面，正前方就一辆车就在那边推车，而且我走右看就没有，再没有第二辆，神就为我预备那一辆。你看神是不是知道我们的需要。我就说从科隆第一站到科隆的第一，科隆是欧洲的第一站，我就看见神借着这辆车让我看见，神说我差你去，我与你同在， 是我差遣你去，我与你同在。很奇妙的，我们还有什么信不过神的？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我们的祷告是这样，你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了，神就做工了。以色列埃及六日战争，以阿六日战争很出名的，你这个知道以色列这个战是怎么打赢的吗？以阿六日战争打到第五天的时候，以色列已经知道他们完全亡国了，他们知道亡国了，他们所有的人就大将军都在开会准备亡国的计划，怎么做怎么做，他们知道他们输了。以色列人不相信弥赛亚，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等弥赛亚，他们不信耶稣是弥赛亚。以色列人那些将军们都在那边讨论亡国大计，但是以色列的将军里面只有一个是基督徒，有一个基督徒，这个以色列将领基督徒，他就整天禁食祷告。到那一个晚上啊，他很难过，就是第六日的前一个晚上，他很难过，他就整夜祷告没有睡觉。他说，耶和华以色列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你的百姓，就这么一句话，整夜祷告这句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求你眷顾你的百姓啊。他说他整夜祷告这句话。第六天，以阿六日战争的第六天清晨，两军交战的时候，两边的坦克车相对，阿拉伯联军的那个坦克车一直开过来，那个简直不成比例，一随每个人一看就知道以色列一定败的，因为那个数目简直不成比例。可是当两军交战到一个进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忽然间阿拉伯的大军坦克车全部停下来，士兵都从坦克车的里面逃跑出来，出来然后逃跑。这些以色列人吓一跳，怎么搞的？怎么忽然间他们停住了？怎么忽然间他们逃跑了？后来他们就趁势追上去，就把这个阿拉伯的这些人就掳掠了。然后抓住了这个将领，他就问他说，有为什么你们会逃跑了？为什么你们的军队、你们坦克车突然停住了？为什么你们突然间军队都出来了，然后逃跑了呢？那个将领说什么？他说，我倒要问你一件事情，那一些站在你们那些军队的每一个人的身边的那一些穿着白袍又高又大的那一些人是谁啊？啊，他们手上拿着那个镭射般的火球，那个镭射般的那个火球，那是什么武器啊？这时候以色列人才知道，耶和华做他们的元帅，耶和华为他们打仗。以阿六日战争是这样打赢的。当你向神发出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了，神没有难成的事。很多人不知道以阿六日战争是怎么战胜的，他只有一句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愿你眷顾你的百姓。我们向神发出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了。所以我讲到你要有信心，要思想要更新，除去惧怕的心，向神伸出你信心的手，神就做工。向神发出你需要的呼喊，神就做工。还有接下去我要讲到祷告要说清楚，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不要讲得不清不楚，讲清楚。我最喜欢讲一个见证，就是很清楚的。有一次我的祷告的同伴跟我还有他的女儿、他的妈妈还有我，那我们一起到纽约去 shopping。 到了纽约到了那个 shopping 的车子要开出去的时候，在我家的车库的前面，我说主啊，你保守我们路上的平安，叫我们没有难担当的事。开车开了一半，还半路还不到，忽然这个姊妹大叫一声，她说，修恩，你帮我找个加油站啊，我的车子没油了。她说我昨天忘了加油啊。哎呀，我说你不要随便乱绕来绕去啊，这边我告诉你啊，这地带我都很熟啊，爱修园附近我很熟，我说三个出口都没有加油站的，我叫你哪里出去你才可以出去啊，现在要省油啊。我就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不要下来拿汽油啊，我也不要下来推车哦。那他就一直开了，我很担心呢。他一直问我，秀芬到了没有？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了，还没有了，你不能绕来绕去的，赶快开了。哎呦，主耶稣啊，我不能提汽油啊。我们就开的，开到那个，我就说主耶稣啊，你让我们的车啊能够平安的开到加油站的门口啊。哦，我们都会做这样祷告，对不对？你看，让我们开到加油站的门口，感谢主啊！真的在我们爱修园那边有个加油站，我很清楚。然后我就开到那边，正好他的车就停在加油站的门口。你说神是不是听话？听祷告，是很听祷告，停在加油站的门口。哇，这个姊妹怎么办呢？那个你知道加油机有个那个油管子很长啊，哇，拉了要命啊，才把它，因为它发不动了嘛，车子发不动了嘛， 那他就大大的把他这样插进去了。哦，他加油，他跟我说，哎呀，他说秀辉，我告诉你，我这个车子平常加都14块钱，今天加了17块多，你就知道我油有多干了。我说我告诉你，我学了一个功课，以后我祷告跟神说，开到加油机的旁边了，不是只有到加油站的门口啊，差一截了。你不必太觉得哎呀不好意思跟神讲啊，尽管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讲清楚啊，你要什么。我的女儿要上大学，她主修钢琴的嘛。哇，我的女儿高中毕业那一年，那个她的 private lesson 的那个钢琴老师就去请她一个同学在一学校当音乐系的系主任，她说你来听听，我有个学生很棒，她叫来听，礼拜六来听我的女儿弹。我一去看，哇，这是一个美国人，哇，年轻的男的。我说主耶稣啊，不保险哎，哈、啊，这个将来他写了20多封信来给我女儿，要我女儿去做他学生哦。哇，我说主啊，他这个年轻的男的，我说这个不行哦，这个近水楼台，这个太近了。我说主不行，这个要他要他需要一个女的。感谢主啊，后来 UC Santa Barbara 给我女儿4年保证大学奖学金，要她去了，系主任打8次长途电话，我就知道神为她预备了这个学校。哎，祷告啊，我跟神说那个男的不行啊，神说我的女儿是女的啊，神就做工啊。我们要跟神讲啊，我的女儿最近上了大学第二年，就跟我说他要一个，哦，这是我最难的一个祷告，他要一个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哦，他的将来的对象是要一个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我想来想去，我说什么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我说主女儿啊，难不成你欣赏那个 Popolati 啊？哎呦，我说不行啊，要为他祷告啊，我就开始为他祷告啊，一直到有一天，邝建雄牧师跟我说，林姐，我告诉你啊，有一天他看到一个他喜欢的，就会越看越像意大利脸孔的中国人。我就大释放，你知道要为他们祷告，跟他讲清楚啊。我常常也为我的女儿祷告啊。 Jack Deere 达尔神学院的那个旧约教授，那个 Jack Deere 他讲了，他说要为你的孩子祷告，求神保守他的圣洁。他说他都为他的儿女祷告，主啊，你保守我的女儿圣洁。我每天都这样祷告，主耶稣，你保守你女儿 Esther Lynn 圣洁，保守她将来要嫁的对象，现在就保守她圣洁，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主啊，你保守我的儿子 John Lynn 圣洁，保守他将来要娶进来的对象圣洁。我最近还加了一个祷告，主啊，那个将来要娶进来的对象是要一个箴言14章第1节那个智慧的妇人。要祷告啊，先祝福你，先跟他 order 的，要跟神讲，讲得清清楚楚，不要客气啊，求神保守他们圣洁。每天我们每天祷告也是这样，提名清清楚楚的讲，为你教会的牧者祷告，为你教会的长子祷告。我每天我们教会6位牧师，我都为他们牧师师母孩子一个一个提名祷告。因为有一次我到新加坡去啊，有一个姊妹来告诉我，她爱上她的上司，上司是有丈夫的，上司是一个美国人，有太太的啊，她自己是有丈夫的，她也坦白告诉我，她叫我为她祷告。我说主啊，我从来没有人这么坦白叫我祷告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祷告的时候我就求问主，主就给我一个启示，我就说主啊，主耶稣啊，你也是做人啊，33年在地上啊，你也年轻过，你没有结过婚啊，那你常常出入马大玛利亚的家，马大玛利亚一定很温柔很漂亮，你一定很爱她。主耶稣，你怎么保守你自己的圣洁，你也保守你人的仆人圣洁。主耶稣，你怎么保守马大玛利亚的圣洁，你保守姊妹的圣洁。每天为牧者这样祷告啊，为我们自己也这样祷告啊，为教会长子要这样祷告啊，我们每天要这样祷告的。所以我们讲话讲清楚啊，不要客气，跟神讲清楚，常常要这样提名祷告，祷告要讲清楚，再下去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好，有一次有先生他有个专利啊，他在公司里面2个美国专利3个世界专利，那公司就第二次赏他12000股份，12000股份，每一个股份用60分钱买，就是用7200块美金去买这12000个股份，分作5年，你也可以在第5年的时候一起买，那也可以分作每一年买1/5这样。那有一个律师的那个信合同，有一天已经差不多5年了，我都忘掉了，忽然间我要去台湾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这件事情，我就跟我的先生说啊，我说哎，我们那个5年的那个12000股份好像快要到期了啊。他说没有用了，没有用了，从前有一次8000个股份，我们两个真的不在乎啊，就当掉了。那我就说我说这个要到期了，他说没有用了，没有用啊。我说你这个人真是，我要去台湾的时候要看那个信，看得忘掉就到台湾去了。 那神就很奇妙，把我先生公司把他临时派出差到台湾，他住在环亚饭店，然后我就去环亚饭店的时候找他，他就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啊，谢芬，昨天我出来的时候，老板跟我说，他说令，你那12000个股份2月9号到期，2月8号是最后一天，你要做决定要不要买。”他说：“谢芬，我们要不要买？”那我说：“要不要买？基督徒不能玩股票的，基督徒不要买股票。”但是我说：“我祷告看看。”祷告了以后，神说：“这个是恩典来的，不是投机生意来的，可以买。”啊，我就跟我先生说：“可以买。”他说：“怎么买？”我说：“再看啊。”然后回到台湾的时候，顾其云牧师的孩子脑癌，要我为他祷告，就交代我为他祷告。我说：“好。”回到台湾，回到美国，时差16小时，晚上睡不着觉。从前牧师说睡不着觉起来读圣经，现在说睡不着觉起来祷告。好了，我就半夜1点多睡不着觉起来祷告，祷告到2点多要睡觉的时候，我就说：“主啊，来的位。By the way， 那12000个股份怎么买啊？”我就问主啊，我说：“主啊，顺便呢问你啊，那12000个股份怎么买啊？”哎，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刚才说了，你祷告不要讲个不停啊，电视有广告时间的，祷告要听圣灵给你，你问主，神会给你回答的。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给我一个启示，他说：“不要花钱，用你先生的 vacation 去换，叫他用他的 vacation 去换。”那我先生在公司有100多天的 vacation 呢，6个月不做事都有钱吃饭呢。他老板不要他请假，说他的假日可以积到全公司只有他一个人积到100多天。那上帝说：“你用一点点 vacation 去换股票，12000股，2点多哎，圣灵这样讲，你知道我多高兴？哇，好不容易等啊等啊，等到6点钟啊，就把我先生挖起来。哎呀，感谢主啊！一面拍一面叫一面叫。我说感谢主啊，上帝跟我说啊，你的12000个股份用你的 vacation 去换了。”他说：“你气笑。”他骂我神经病啊，他说：“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从来没有听过什么用股票跟人家换，用那个 vacation 跟人家换股票，哪里有这种事情啊？走啦走啦走啦，睡觉睡觉啦。”他说累死了，他就那个叫我不要吵他。哎呀，我被他浇了冷水。我说：“哎，没关系啊，不好意思也是一下下，你不好意思而已啦。”我说：“去讲讲看嘛。”哎，我就这样跟他讲。我先生就有这个可爱，我跟他叫他做什么，跟他叫不是叫他做什么，我跟他说你怎么做的。有时候他，我不要说上帝说，但是我这样讲，他就会去做试试看。那一天早上他上班，他就跟老板讲，老板就跟大老板商量，结果现在全公司人都学他用 vacation 换股票。公司开给我们1258块的美金，因为他已经把我们扣掉42%的那个税，他剩下7258块美金给我们，我再开一张7200块美金给他，还有58块，我们两个去吃一餐，还赚了12000个股份，一分钱都没有花。感谢主啊！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神会提醒你。有一天，彰化林良堂第一次的退休会在东海大学请我当讲员。这个牧师跟我打传真，说林姊妹，请你讲6堂，不包括敬拜赞美，2小时，每一堂2小时。所以哦，我还有时间讲哦。叫我讲6堂，好，我就预备6堂的信息啊。1994年，我就预备6堂的信息。到了那里，我要上飞机的时候啊，航空公司把我升等到楼上，商务舱楼上，坐在那个窗边，坐在窗边，楼上的窗边有一个柜子，就好像一个书桌一样。那我就把我的圣经放在那边，我想再把我六堂信息，你知道6堂信息一堂讲2个小时，不包括敬拜赞美，叫我讲2个小时，像我讲话速度这么快啊，要讲好多东西的呢。那我六堂的大纲我就再重新看一下了。我在准备的时候，忽然间神就很清楚哦，预备8堂，不是6堂。哎，我说主啊，8堂，人家说6堂，我预备8堂，那么到时候我要删掉哪2堂啊？到时候我删掉哪2堂啊？我到时候还要猜拳不成？我说主不是这样啊，哎，可是圣灵说8堂就是8堂。你知道我1堂2个小时，像我速度这么快，要好多东西啊，多2堂啊，那不得了啊！我在飞机上啊。一路上啊，将近14个小时，我临时就多加2堂的信息，预备2堂的信息，我就准备了8堂的信息。到了彰化林良堂退休会第一堂讲完，第二堂讲完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跟我说，他们同工开紧急会议，他跟我说：“林姊妹，可不可以，请你多增加2堂？”他们的同工跟我说，因为我们的牧师常常在我们当中，所以早上我一堂。他们牧师有2堂，他说，他们的王一成牧师的那2堂就暂时取消，他要我代替这2堂多讲2堂。 他说林姊妹你可不可以增加两堂，我说可以啊，感谢主，因为在飞机上神已经告诉我了，我已经准备了，不然我哪里那么大胆，我又没有神学院毕业，我哪里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感谢主啊。所以我说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要听圣灵的声音。有一次我在台湾台南那个新罗基督教医院，新罗基督教医院每个礼拜四的是个大礼拜，每个礼拜四他们的大主日崇拜在礼拜四早上，要对200多个医生护士的大主日崇拜，他们请我去讲见证。讲完见证呢，台下坐着一个姊妹，台上讲完，台下那个他们的岳母说，林姊妹请你来为这个人祷告。哇，我说主耶稣啊，台上才讲了响叮当讲完呢，接下去就要考试了。这个人啊，那个人啊，我跟你讲，那个女孩子是这样，那个脸色苍白的，然后那个皮包着骨啊，好像那个皮包着锅炉这样子，坐在那里，然后身上盖一个毯子，然后呀这边一桶点滴，这边一桶点滴，就在那边。这个岳母跟我说他是肾脏癌末期，他说叫我为这个人祷告啊。我说主耶稣啊，不是疑难杂症啊，都是这个疑难杂症找我，我有点害怕你知道。后来我就给他祷告，祷告的时候忽然间圣灵就给我一个感动，说你的圣经里面有两个皮的书签，把那一个腓立比书4:6-7那一个经文送给他。我那两个皮书签是我在一次退休会一个我带领信主的小门徒给我的，我很宝贝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一个是应当一无挂虑这个经文。圣灵给我很清楚说，把那个腓立比书4:6的那个应当一无挂虑的那个经文送给他。你知道我挣扎了好久，因为这个两个皮的书签，我说纸里面有纸的啦，不是这个皮的啦。那神说那两个皮的当中那一个给他。我想了好久，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姊妹啊，神感动我要把这个书签送给你，我说等一下你回去的时候，你如果有病痛有难过的时候，不要忘记神说你不要忧虑，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赐给你的是意外的平安，保守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心怀意念。这样他就回去了。那是3月，12月我再到台湾，在一个教会，那一天的讲员不是我，只是人家请我吃饭，在一个饭店遇到那个讲员，那个讲员认识我，他说莉莉亚，我的名字叫莉迪亚，他说莉莉亚你过来，然后今天晚上前面30分钟你讲，后面我讲，我让你我的讲台30分钟给你讲，然后你今天晚上来做见证。那我说不行啊，他们牧师没有请我啊，跟他吃饭的那个是他们教会的长老，他说没关系，等一下我打电话给牧师。那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后来我终于去了。我讲完见证，那个500人的教堂啊，坐的没有一个空地，大概都将近700-800人。那天晚上我讲完见证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就那个讲员在开始为你祷告的时候，一个姊妹就来到我面前，那林姊妹你认得我吗？那你认得我吗？我说我不认识。他说你记不记得你在新罗基督教医院为一个病人祷告，你给他一个书签。他一讲书签我就想起来，我说哦，你是肾脏癌末期的那个叫陈秀芝。他说对。我实在老实讲，我不敢相信这一个人跟那一个人是同一个人。在我眼前的这一个是一个3D姑娘，眼睛很大，烫着头，漂亮的头发，化妆得很漂亮，站在我的面前，很漂亮那个女孩子站在我面前，跟那一个皮包骨像咕噜那个完全是两个人。但是他说我就是那一个，他神医治了我，他谢谢你送给我那个书签，给我的帮助很大。哦，是感谢主，幸好圣灵感动我给他的时候，我有给他呢。当然我不是说那个书签就怎样，但是那句神的话成为他的力量，他病得医治。那一天是礼拜六晚上，我还不敢相信哦，我到礼拜天早上我特别跑到太平庆长老教会去，因为里面有一个医生是那一个医院的医生，医生的太太是那边的义工，我去问他。神医治了这个姊妹，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有一次我的表那医生说过不了这个冬天了，剩下2个月。我一听了，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这孩子还不到1岁，那时候他19岁，高中的功课都停了。那我心里祷告的时候，神给我很清楚，他不能来你去为他祷告。你知道那时候我不像现在啊，到处可以搭飞机啊，一个人走啊，那时候我要走啊，两个孩子小啊，母鸡带小鸡啊，而且还要我先生带我啊，我不是母鸡啊，是我先生啊，他要带我走啊，我自己不敢上飞机啊。我就预算临时买飞机票来回，我才从台湾回来呢，我再算我要去全家要3000块旅费。但是我说主啊，3000块好贵哦，不 不过想一想，他们家五个人，我说主啊，这样好了，3000块跟你换5条灵魂呢、啊，五条灵魂得救啊！我就真的这样大胆，就买了飞机票，我们全家就到表哥纽约那个表哥家去住了4天，为他那个儿子祷告了4次，跪在那祷告。我记得我那天跟他讲的时候，我说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的姐姐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当医生，他的姐姐说，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么好的一个上帝。那个儿子4次祷告，那个 Richard 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这个孩子完全得医治。我的表哥写信给我说，谢谢你为他祷告，现在我每次去我表嫂就跟他牧师说，我那个为我们的祷告的表妹来了。我的表哥现在全家信主，表姐也信主，都受洗了，全部归，都全部受洗了。那个孩子现在10几年了，淋巴癌末期，医生说还两个月的，但现在完全没事，大学都毕业了，长得高高大大壮壮的，感谢主啊！神说你去啊，他不能来，你去为他祷告啊，祷告要顺服在圣灵里面呢、啊，神启示你的就要去做，顺服在圣灵里面，神就做工了。最后我还要再讲到祷告，祷告的突破跟晋升。但以理啊、每天3次的祷告，像吃三餐一样。但以理书10章12节，但以理书10章12节，他说耶和华神对他说，你的祷告已蒙垂听，我是因你的祷告而来的。使徒行传10章30节，使徒行传10章30节，哥林流每天有一个伸出的祷告，我们每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有一个伸出的祷告。什么叫做伸出的祷告？就是说每天有一个长时间跪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我们每天，我们随时跟我们天上总指挥是保持联系的，但是我们每天要有一个长时间跪在神面前的那个祷告，每天要有这个样的一个祷告，要膝盖的功夫，要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伸出的祷告。赵用基牧师一个很美的祷告生活，就算他在会客，他的秘书会来告诉他说你的祷告时间到了，他就会丢下客人他去祷告。我们要有一个很美的，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伸出的祷告，祷告要有突破晋升。列王记下3章，列王记下3章13节到20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谷中的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必满尿水，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尿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在谷中的满处挖沟，挖沟就是祷告，祷告就是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谷中必满尿水。神说你们祷告可能看不见什么，你们可能不见风也不见雨，但是我应许你们谷中必满了水，使你和你的牲畜有水喝。次日清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水从以东来，遍地就满了水。祷告不要灰心，神说你不见风也不见雨，你仍然继续祷告，祷告要祷告再祷告，继续祷告，神就会做工。祷告要晋升，要突破。祷告要，我常常说祷告就好像什么，那个肉啊，烤肉的时候要那个炭火烤得很红的时候烤肉才好吃，刚刚烤的炭烤肉不好吃，刚刚烧还没红的炭烤肉不好吃。电风扇你插进去的插头，刚刚插进电风扇慢慢的转，转到很快的时候凉风才吹来，电熨斗也是热的时候烫的衣服才漂亮。祷告到凉风吹来呀、啊，祷告到炭火烧旺了，不要还没达到宝座你就退了。要祷告要有晋升突破。我要特别讲到40天的祷告，40天的祷告。撒旦有一个别名叫别西卜，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王。加州有一次是果蝇之灾，10几年前加州有一次果蝇之灾。那个果蝇之灾呢，你知道加州是全美国70%的水果从加州送出来的，加州是这个是加州的产业之一。那一年果蝇之灾就是水果生那个果蝇，就所有的加州的水果都不能送出来，加州就有个大亏损，加州就造成了大亏损。政府就决定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去研究就发现苍蝇的寿命每4小时繁衍一代，苍蝇每4小时就生一代，繁衍一代，每40天苍蝇的寿命只到40天，这只苍蝇就会死掉。这就是说苍蝇每4小时延一代，每40天这个苍蝇就死掉。加州政府发现了这个苍蝇的秘密，所以他们决定在这个果蝇区，我们住的那边就是从前的果园区，所以他在水果区的天空开始就喷这个灭果蝇的药，连续喷了40天，连续40天喷的这个40天，从那一次以后，40天以后 果蝇之灾过去，直到今天没有再来。撒旦有一个别名叫别西卜，别西卜的意思是苍蝇之王。撒旦知道，撒旦常常知道我们基督徒祷告，你祷告的时候他不怕，因为他知道基督徒祷告是十天二十天就没有了，了不起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持续四十天的祷告，就能够攻破撒旦在我们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没有再大的难处不能神不能做工的。你有四十天持续的祷告，就可以把那个，就可以摇动神的手，可以做工。我一个姨妈啊，信主啊，是我妈妈带她信主的。我妈妈是我们整个家族啊，里亲外亲第一个信主的。那我的姨，我妈妈的最小妹妹姨妈是我带她，我们带她信主的。姨妈有四个儿子，第四个儿子先天性的心脏病。我记得我那时候小学，我这个表弟也来我家，我很不喜欢他，因为我爸爸当校长，我们家的规矩很严的，走路也不可以出声的，他来家里就乱跳乱跳啊，很不规矩，又黑黑的，因为他心脏病，心脏病那个皮肤都是紫色的，我们常常说他像个小黑鬼。然后我很不喜欢这个表弟，又没规矩，又乱跳，又长得又难看。那到我们家来，我们都很不喜欢他，我也不知道他心脏病，因为那时候我们不懂事嘛，也不喜欢他。好了，等到我这个姨妈信主了以后啊，他听说禁食祷告神可以做工啊，牧师讲到说禁食祷告啊，他看到圣经里面神说禁食祷告啊，他就开始要决定要禁食祷告。四十几年前呢，他的小姑是台大心脏科的医生呢、啊。可是四十几年前的心脏科啊，不要说四十几年前了、啊，十一年前、十二年前，我们教会的牧师心脏开刀就危险得不得，差点死掉。不像现在的心脏开刀比较简单，现在的心脏开刀已经很没有什么危险性，从前不是哦。四十几年前更不要讲了，他的小姑是台大心脏科的医生哦，他的儿子要开刀啊，他跟我说啊，他说秀芬你知道，台大医院啊，活着进去出来都是死的，心脏科开刀活着进去出来都是死的，他决定四十天的禁食祷告。四十天，他说我在两年前还特别问他，我说你的那个禁食祷告再讲一遍，他说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吃，只喝水。他的孩子跟他说，妈妈你会饿死哦，他说跟你说不吃就是不吃哦，这就是母亲的爱心了。我常常说，父母为孩子的祷告就好像羔羊，好像逾越节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面，当灾祸来到的时候就可以越过。父母的祷告，这就是我1982年为什么我从车轮底下神把我救出来，是我的母亲早午晚跪在那边为这个离开主的女儿昼夜不住的流泪祷告。父母的祷告就好像逾越节羔羊的血，可以当灾难来过的时候就可以越过。那一次我的阿姨为她儿子祷告40天，她说阿姨的那个腰啊变这么小，禁食40天呢、哦，第40天，台大医院开刀，前面他的儿子是第3号，前面第1号进去出来死的，活着进去出来死的，第二个推进去出来又是死的，轮到第3个是他的儿子。你想做母亲的心是怎样？他说，当他儿子从那个车子这样推进去的时候，到手术间的时候，他说我顾不得那么多的面子，我趴在地上，台大医院的地上。嚎啕大哭啊，主啊你要救他呀。然后他说车子推出来，孩子是活的，感谢主。我那个小表弟现在长得很好，他从医院出来说这个立刻变成正常的皮肤炎症。四个孩子，这个最小是个神奇，神听祷告，四十天的祷告可以攻破撒旦那个坚固的营垒。2年前我到拉斯维加斯 church 我去做见证，一下飞机一位李执事讲他的见证给我听，他林姊妹我告诉你我的见证，那是我第二次到那个教会，他林姊妹我要跟你讲我的见证。他从台湾到美国这30几年将近40年，所有的台湾美国的医生给他照了 X 光片检查，所有的报告都说他是脊椎神经的毛病，因为他走路这样他这边会痛，医生检查不出来，都认定只有是脊椎神经的毛病。后来医生说他越来越痛越厉害，医生说要开刀，已经30几年快要40年的病，医生说要开刀。你知道脊椎开刀的结果有一个危险，就是会半身不遂，会一直坐轮椅，所以医生跟他签了合同，就说你有什么后遗症症状医院不负责，不能告医生的。教会就开始为他祷告，决定40天的祷告。他说祷告到35天，第36天这个弟兄摔了一跤，他说门槛只有这么高，他摔了一跤，摔跤的时候那个骨头裂开，从那个骨头裂开的地方，他说出现了一颗橘子般大的瘤， X 光片没有照出来，就在骨头裂开的地方开了一个橘子般大的瘤。 医生就把那个瘤给去掉，他说现在我好了，不是脊椎神经的毛病，是这个瘤在作怪，还以为是脊椎神经的毛病要开脊椎呢。祷告只有到第36天神就听祷告，罗马书第8章28节，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能得益处，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能得益处。如果你爱神，坏的对你还是好的，因为神说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诗篇78篇72节，诗篇78篇72节，于是他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按他心中的纯正来牧养他们。神说他用他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因为他名称为奇妙，名称为测试，他本来做事就奇妙。 X 光片照不出来，但是就叫他摔了一跤，现出橘子般大的瘤，原来是这个东西，并不是脊椎神经。40天的祷告可以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持续40天的祷告。我们祷告需要突破，我们祷告需要晋升。旧金山有一个3000多人的美国教会，有一个美国牧师 Richard Gazowski 牧师，他说他有一天去找这个旧金山市长祷告，因为旧金山是个罪恶之城，撒旦教的总部也在那里，同性恋的总部也在那里。哎呀，这个城市真是罪恶之城。这个牧师就去找旧金山的市长祷告，这个市长不是个基督徒，他就不要祷告。哇，这个牧师说我很生气。神说你生什么气？我不要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起来寻求主面的时候。他说我没有要求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他有一天晚上在那个海边散步，12点多在海边散步，神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没有啊，都是暗暗的啊。神说你再仔细看。他说1、2、3、4、5、6、7，看了个七，远处有7个灯光。神就跟他说，你能够数算光，不能数算黑暗，我照样，我跟亚伯拉罕谈话只数算义人，不数算罪人。这是一个义人寻求主面的时候，是基督徒起来祷告的时候，不是外邦人祷告。神没有叫外邦人祷告。历代志下7章14节，历代志下7章14节，那称为我名下的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正眼看，侧耳听，在这殿上所献上的祷告。神说我没有叫基督徒，叫罪人做基督徒该做的事，那称为我名下的民。神没有说外邦人祷告，神说基督徒起来祷告，那称为我名下的民。昨天我跟你们讲那个经文，耶利米书15章16节，耶和华万军的上帝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因我们是神的儿女，说我们要读经，这里神说那称为我名下的名，是因为你是我的名，所以你要祷告。他没有要求外邦人祷告，他要求他的儿女才祷告。神因为雅各祝福了他的舅父拉班，神因为约瑟祝福他的主人波提法，神因为但伊犁祝福了巴比伦，神因为我先生祝福了他的公司犹太人老板。神把我们地位高举是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要我们做他的儿女起来祷告。神因为约拿的悔改就拯救了整个尼尼微城，神因为以斯帖的禁食祷告就免了犹太族免于灭亡。神要我们祷告，他说那称为我名下的民，若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的恶，我必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正眼看，侧耳听，在这殿上所献上的祷告。那神要我们祷告，祷告是教会的发电厂。我在香港做见证的时候，有一个景田的元朗景田堂那个教会，那个牧师，哇，教会很兴旺，祷告非常兴旺。然后有个聚会，从早上一直到早上8、9点，一直聚会到中午12点多1点结束。那些年轻人没有一个走的呀，教会没有人走的，东一堆人祷告，西一堆人祷告，聚会还没有开始，就牧师一大堆人都跪在前面祷告，那个教会很兴旺。我就问那个牧师跟我带我去看他们教会盖的教堂，有6个祷告室，都是隔音设备的6个祷告室。他说林姊妹，我们这6个祷告室从早上4点钟就开放到11点。他说我要求我教会的同工，我要求第一件，你必须有这个才有资格做同工。他教会的长职必须每天到教会祷告1小时，你必须有这个条件，你才可以做教会的长职同工。每天到教会祷告1小时，他有一个执事，每天一个礼拜至少有2天，4点钟就到， 从他家到那个教会要开车2个小时，你想他几点出门？我回来就向我的牧师说啊，我说陈牧师，我们是爱修祈祷员，你敢不敢向你的同工有这个挑战，说你每天到教会来做，来祷告1小时才可以做同工。今天为什么教会不兴旺？因为我们祷告不够。神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我必他们必为此事向我求问，我也必要给他成就，只是我们没有付上代价。因为神已经要复兴教会，他已经应许教会要复兴，教会要增长，但是我们没有付上祷告的代价，神没有办法做工，他没有办法加增祷告的人数，我们必须悔改在神面前，不然神要把这个灯台挪走。如果我们再不冷不热，我们再做一个不三不四的基督徒，神没有办法来复兴他的教会。今天神在寻找一个可以堵住破口的，我们用祷告来让神的国能够降临，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低头来做祷告，我们请这个本教会的祭牧师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我信主将近20年，而蒙神呼召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至今也已经有13年了。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毫无保留全然的奉献给主，就像圣经记载那位少年的官回答耶稣的话说，夫子，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直到去年我的妻子说她要和另外一位姊妹到中国的北方去传福音时，我才发现我对自己的生命还有所保留，我仍缺少一件是没有奉献给主的，那就是我的性命。原来我仍然爱惜自己的性命过于主所爱所怜悯的那些失丧羊群。圣灵的光照使我痛悔在主的面前，之后因着神所加的力量，凭着信心，我顺服了神的呼召和感动，再次将自己的生命全然奉献给主。今年1月，在弟兄姐妹的祝福和祷告下，妻子和我于是走上了中国宣教的旅程。在欢送会上，我们唱着拉着你的手这首诗歌，表达了我们当时内心因顺服而释放的兴奋心情。2月中旬，我们乘坐的飞机飞过了长江，越过了黄河，最后终于在中华大地上踏下了我们生平中的第一个脚印。第二天晚上，那里的宣教士和弟兄姐妹们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当天晚上唱的一首 In His Time 这首诗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的心灵。在神所定的时间里，能和他在各地所招来的工人欢聚在中国广大的河场上，一切是那样的美好。那晚我仿佛被神拉着手一同去观看他即将收割的庄稼。Thank you.
just what you say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in your time. You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在华北的福音工厂侍奉两个礼拜后，一位刚到的宣教士病倒了，而且病得很严重。他躺卧在病床上，我们同心屈膝在旁为他祷告。晚上在睡梦中，神向他显现，神让他看到中国好像一片汪汪大海，他置身在大海中，看到的只是海水和巨浪，巨浪翻腾，使他灰心丧志；乌云密布，使他失去方向。在这个时候，神前来救拔他，将他带到天的高处。而当他从上面看下来，他才看到，原来在大海中有一条道路，是没有人能毁坏的道路。这位宣教士起床后，就想到了以赛亚书43:16-19的应许，说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神的异梦和话语的应许激励了他。第三天，神奇妙地医治了他，而且一大早又跟着大伙一同去服侍了。这首《大海中的道路》就是他在病中所写的经历，后来我们就把它谱成了这首